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美东时间4月14日礼拜二，下面请睇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川普重塑中东格局的同时，再有四名太空人的美国太空总署阿提密斯二号亦都飞上了太空。在10日的飞行中，太空人他们连续不断地从太空里面传回来宇宙的壮丽景象，再次令人感觉到人类的渺小，再次令不少人相信这个世上的确是有造物主的存在。4月11日，美国太空总署在艾伦顿机场为安全落地的他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美国太空人格洛佛在面对镜头的时候没有说个人的感受，亦都没有说这次的壮举，而是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想公开感谢上帝，我还想再感谢一次。正如他所说，他们在太空上面所目睹的景象，所带来的震撼和感激是这么巨大。他说是巨大到一具肉体根本上没办法承受。另外一位美国太空人科克说，真正令人震撼的并不是地球本身，而是它周围的黑暗。在太空里面，地球就好像一艘救生艇，静静地漂浮在宇宙之中。加拿大太空人汉森就说，当你抬头仰望这里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我们，我们是一面镜映照着你。的确，当你置身在浩瀚的宇宙之中，那种渺小的感觉是最为真切的，而且还远非语言所能够清晰表达的。最后剩低的只有对宇宙的深深敬畏，只有对创造宇宙的神的深深敬畏。从宇宙中回来的太空人表达对神深深的敬畏，甚至由此走上坚定信神之路的，并不是只有上面讲的这四名太空人，而是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个其中就包括第一次登上月球的美国太空人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1969年7月21号，阿波罗11号太空船再次征服月球成功，人类亦第一次登上了月球。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先后走出太空船，在月球表面行走，他们用无线电向地球全体人员提议静默片刻，以向神表达首次登上月球的感恩。他们还在那里朗读最后晚餐的经文，并祈祷说，藉着这次登月得以进一步感谢认识创造宇宙人类和维持宇宙的神。在太空船回到地面之后，记者他们围着阿姆斯特朗问长问短。有一个记者问他，你对月球考察有什么感想呢？阿姆斯特朗就答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一切事物都要用科学的方法论证，得出科学的结论。我从小就受到唯物主义的教育，因为这样而受到影响，染上了唯物论的偏见和成见。这次我登上月球，看到了宇宙的一部分，就已经惊叹大千世界的壮丽宏伟。他们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秩序井然，美妙无比。我感觉到人类智慧那时是几咁渺小，从所观察到的错综复杂、千奇万妙、有条不紊的秩序中，我凭良知推断，每一位创造者和统治者统筹规划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不能够不抛弃唯物主义的偏见和成见，坦率地承认宇宙有它的创造者上帝。1971年7月26号，太空人欧文、斯科特和沃登乘坐阿波罗15号宇宙飞船又一次登上了月球。他们三个人都对这次的经历说非常之奇妙。欧文后来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美妙景象的。他说，月球看起来大得好犀利，又好靓，它的表面就好像沙这样，看起来绝对不像是真的。回首看下地球，这个既美丽又温暖的东西看起来好脆弱，就好像你只要用手去碰下它就会支离破碎这样。 这个情景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它能够令人欣赏神的创造和祂的慈爱。从来都是相信有一位创造天地之神的欧文，在月球清澈闪耀的表面上感受到了神的存在。他说，等我告诉你这一切，首先世界上是有一位神的，这个绝对是真实的，他是真神，他要你认识他，你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吗？就因为你和他分隔，你感到生活空虚无意义吗？因为你和他毫无关系，你不认识他，就好像一个相隔千里的人一样。但是你要去认识他，只要你诚意地敞开自己，并且主动地去寻求神，绝不需要任何特别的东西，你就自己可以证实得到。欧文最后说，你不一定相信我所讲的关于月球的事，但是你可以证实神的存在。仔细思考我所讲的一切，他们全部都是真的。我所受的科学和科技教育比很多人多，所以你要了解这些话的可信性和可想性。欧文最后进入了神学院深造，并且最终成为了一名牧师，到世界各地去报道。他在香港报道的时候曾经说，当宇宙飞船登陆之后，我原梯而下，心中有一种感悟，知道神是实在的，神亦与我同在。另一位于1972年4月登陆月球的太空人查理·杜克，于1978年亦成为了一名虔诚的信徒。而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机长安德鲁·杨遨游太空回到地面时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比以往更加相信上帝了。时间50多年之后，在太空回来的格洛佛亦都说了类似的话。2007年俄罗斯普尔科夫主天文台的吉里尔·布图索夫教授说，不少太空人都曾经听到过来自上帝的警告，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太空人格里高里·格列奇科的证实。格列奇科确信在宇宙中存在着其他智慧的生命，而且他们要比我们更加发达。布图索夫教授说，有些太空人在轨道上会出现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在某些情况下，太空人他们会突然觉得有某个人正在背后望着自己，之后就会感到有某种没办法看到的生命在这里细声地讲话。那篇显现在意识深处的文章大以为，你来这里的时间太早，而且亦不正确，相信我，因为我是你的祖先。细路仔，不应该在这里，回地球去啦，不要破坏造物主的法则。为了增加可信度，这一声音还经常会讲述一些太空人家庭的历史。除了这些之外，部分太空人还说，在他们的意识里面有时会突然出现一些奇怪的画面和感觉。这种现象是太空人谢尔盖·克里切夫斯基1995年在国际空间人类生态学院首次宣布的。无疑，太空人在太空亲眼目睹了宇宙的浩瀚，并且亲切地感受到了某种神奇的力量的存在，才令他们走向神，或者更加坚信神的存在。十几年前曾经有消息人士透露说，自从美国人登陆月球以来，很多太空人都看到了神创造宇宙的伟大和奇妙，重新认识了上帝。其中有13人辞职去神学院那里深造，并且做了牧师。另外有70多人决心从事传播福音的工作。各方面都是佼佼者的太空人对宇宙和神的敬畏，是不是可以令那些无神论的世人重新审视天地人呢？下面请看一个健康保健品的广告。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六。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补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一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這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这个亦正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的体质而异。跟着我们讲下美国登月计划，不单只是探索，更加是战略博弈。阿提密斯二号完成月球飞掠并且返地球之后，阿提密斯计划不再是一个概念或者承诺，而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美国深空探测平台。白宫贸易和制造商高级顾问、血月升起这本书的联合作者彼得·纳瓦罗在《霍士》最新评论文章里面说，在这一次任务中，阿提密斯二号太空人完成了手动驾驶和近距离操作，猎户座飞船完成月球距离运行，验证了生命维持、推进、动力、热控、导航和载入系统。系统生成的运行数据会为美国太空总署后续任务提供指导。文章说，川普在第一次任期之初就意识到重返月球并不是上世纪辉煌时代的遗产，而是本世纪的战略制高点。2017年12月11号，川普签署太空政策指令一，令美国太空总署摆脱两条死胡同，由此开启了阿提密斯二号成功之旅。纳瓦罗说，美国太空总署摆脱的两条死胡同，一是奥巴马时代的小行星计划，从一颗近地小行星上面拿一块巨石，然后送入月球轨道，以这个作为太空人登陆火星的跳板。这一计划耗资巨大，错综复杂，毫无重返月球的清晰地缘政治意义。第二个是美国长期以来在近地轨道探索上停滞不前。国际空间站做了很多研究，但是美国并没有制定出真正意义上的深空探索，重新夺回太空领域领导地位的战略。月球是下一个国家力量平台。川普认为，月球不单只是一个目的地，更加是下一个国家力量的伟大平台。集物流枢纽、科学前哨站、深空工业试验场和潜在的饮用水、氧气和火箭燃料来源于一身，太空制造、发电、导航、提取和运输等技术在这里得到测试和完善。军事优势、工业能力、技术领先地位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这里汇聚。中共亦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宣称要在2030年实现载人登月，在2035年之前和俄罗斯合作建立国际月球研究站，目的是和美国竞争。哪个国家率先登月，不单只会影响新闻头条，更加是将塑造未来权力平衡。阿提密斯计划是一个公司合作项目，不是纯粹的政府行动，包括企业家创新、私营部门的快速反应能力以及盟友间的合作。美国太空总署提供核心服务和战略架构，商业公司和友好国家提供设计， SpaceX 和蓝色起源两家公司是着陆架构的核心。纳瓦罗说，在第一次太空竞赛中，阿波罗计划向世界证明美国能够在建设、 思考和持久战方面超越对手，加速了微电子、计算机、材料科学、电信、精密制造、推进和制度系统等关键技术的发展，增强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重振了美国人对国家建设和赢得胜利能力的信心。文章说，美国太空总署不单只是派太空人环绕月球飞行一下，而是向月球派遣了观察月球的科学家和观察者。太空人在飞掠月球背面期间，拍摄和描述了撞击坑、古老熔岩流、裂缝和山脊，同埋颜色、亮度和纹理的微细差异，帮助科学家进一步解读月球的地质历史。分析说，阿提密斯二号任务证明的远远不只是工程技术，还令世界看到美国仍然能够在万众瞩目下完成艰巨任务。阿提密斯计划不单只是一次探索，更加是一场实时进行的战略指挥、联盟管理和规则制定，有着浓厚的川普风格。纳瓦罗强调，这次任务还凸显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严肃的太空计划建立在单调但是关键的环节的掌控之上。这次任务当中，媒体将焦点放在月球背后的黑暗壮观场景上，但是美国能不能够掌控卫生设施、物资储存、舱内空气质量、宇航服操作、辐射防护、应急程序、精确通讯、重返大气层和回收等关键技术，才是决定能不能够在月球长期停留的关键。大国在月球上停留，不是靠拍几张相片去吓吓人，而是要确保管道系统、操作流程和返程等所有环节都能够正常运转。他在文章里面说，跟着下来，美国科学家还会收集数据，吸取飞行经验教训，快速行动。2027年阿提密斯三号任务地球轨道系统测试，检验商业着陆器和新型月球服性能。2028年阿提密斯四号将美国人送返去月球表面。之后每年至少一次月球表面任务，如果架构可行并且可重复使用的商业硬件按期成熟，则可以加快速度。文章最后说，为此美国政府必须提供速度、资金和决心。如果美国将阿提密斯计划当作另一个需要管理的项目，或者会最终看到血月升起。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